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啊。
让我们翻开我们刚刚一起读过的经文，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一同祷告。
我先放低我先啊，俾个经文我哋嚟神面前一齐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
因为你赐给我们有生命的粮。
因为你赐给我哋有生命嘅粮。
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基督里成长。
让我们每一天都在基督里成长。
愿主帮助我们都能够向你大大张口。
愿主帮助我们向你大大张口。
因为你应许我们，当我们大大张口，你就给我们充满。
因为你应许我们，当我们大大张口，你就给我们充满。
求主让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亮光。
求主使我今日喺你嘅话语当中得到亮光。
让我们这些人的心里都变得通达。
让我们每个人嘅心都变得通达。
赐福我们能够在认识你的上面的知识多而又多，
让我哋赐福俾我哋认识你嘅知识上都多得又多，
更保证我保守我们能够行出你的话语来，
更加保守我哋可以行出你嘅话语。
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
赐福俾我哋下面时间。
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祷告交托系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我们刚刚看到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我想睇过我先啱读嘅经文。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
都系我哋好熟悉嘅经文。
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教义，
亦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一个教义。
我相信每一个重生得救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教义。
我相信每一个重生得救嘅弟兄姐妹都识得呢个教义。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但是因信称义，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因信称义带给我们什么结果呢？
因信称义，我哋信嘅咩咧？同因信称义带俾我哋咩好大结果咧？
其实有时候问很多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的答案都非常的简单。
我想问弟兄姐妹时候，佢哋答案都好简单。
就好像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
就好似希伯来书嘅所讲。
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很多信了主弟兄姐妹的认知就是，我信了主之后，我就可以不用审判。
所以好多弟兄姊妹认知就系话，我信咗主之后，我就唔使被审判啦，
就可以上天堂了。
就可以上天堂。
所以因信称义对我们很多人而言，
所以因信称义对我哋好多人嚟讲，
就是拿到了一张天堂的门票。
好似得咗张攞到张天堂嘅门票啦。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信主之后说，我只要在天堂有一个角落站着就可以了。
好多弟兄姊妹讲话，我信咗主之后，我只要天堂一个角落企住就得啦。
我不需要知道太多了。
我唔需要知道太多嘅。
可是他有没有想过，你真的保证你能在天堂上站有一个角落站吗？
他有冇谂过你真系可以保证你喺天堂上有一个角落站俾你企呢？
因信称义没有那么简单。
因信称义冇咁简单。
我们要知道我们信心的内容和对象。
我哋要知道我哋信心嘅内容同对象。
我们不能相信我信了就可以上天堂。
我哋唔可以相信我信啦就可以天堂。
信什么？
我信咗咩？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什么？
耶稣基督是谁呢？
被钉十字架。
被钉十字架。
为什么他被钉十字架，我就可以上天堂？
被钉十字架，我就上天堂呢？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就很难答出来了。
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就答不出来。
也不了解这个过程。
也不了解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信的内容和对象。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信的内容和对象。
就好像一个人，他相信一个女孩子相信一个男生。
就好似一个女孩子相信一个男生，
他相信他一定会照顾他一生一世。
佢相信佢一定会照顾一生一世。
他才会嫁给他。
佢先会嫁俾佢。
他这个信心是非常有确凿的。
佢呢个信心系好有确据嘅。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连信的内容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证明我们的信心呢？
但好多时候我哋唔信嗰个，但系我点样证明到我哋信心？
所以按照罗马书23章到26节所说的这段信息，
在罗马书3章23节，
耶稣基督呢，他是替我们做了挽回祭。
耶稣基督是替我们做了挽回祭。
他的救赎是因为他替我们做了祭物。
他的救赎是因为他替我们做了祭。
那怎么救赎？什么是挽回祭呢？
那怎样救赎？什么是挽回祭呢？
那我们就要回到我们最不喜欢的旧约当中。
咁我哋翻到我哋可能好中意嘅旧约当中啦。
旧约当中有很多信息，弟兄姐妹是快翻式读法。
旧约咧好多弟兄姊妹可能系用好快速去翻。
尤其是读到出埃及记在旷野之后。
尤其到出埃及记出咗旷野之后。
利未记。
利未记。
基本上就是一扫而过了。
基本上就扫而过了。
因为太闷了。可是那才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信息。
啊，其实不了解现在非常关键的信息。
不了解到出埃及之后的事情，我没有办法了解救赎是怎么回事。
明白，就那个被计划发生的事情，我就没明白，告诉告诉我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
哦，你看这个图。
对不起。好，这个是灯塔。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旧约当中常常看到的会幕。
这个在我的教育当中是常常看到的会幕。
我们读会幕的时候应该很快。
会看会幕的时候都读会幕。
这个图就让我们很简单能了解会幕是怎么回事。
这个图就令我们很简单明白会幕是一个怎样的回事。
那一进会幕门口呢是祭坛。
在会幕啊，一进会幕跟门口是一个祭坛。
然后是洗濯盆。
还有个洗濯盆。
进到这个圣所里面呢，这叫圣所。
入到圣所呢，系呢个圣所。
那有灯台。
有灯台。
啊，有放饼的桌子。
有放饼嘅台。
啊，还有烧香的坛。
有烧香嘅坛。
那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入边一个好关键嘅地方。
是一个约柜。
系一个约柜。
什么是约柜？
咩系约柜呢？
它不是一个橱子啊。
佢唔系一个橱柜。
它是因为是约。
佢因为约。
是神跟人立约的这个约柜，
是神和人立约的约柜，
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联合，
是神和人之间关系的联合。
所以这就是神在同神所在的地方象征着。
呢个就系神同在地方嘅一个象征。
那人来到这里是进不来的。
人嚟到呢度系入唔到呢度嘅。
所以他要经过这一个过程。
所以经过呢个过程。
那好了，祭坛。
祭坛。
为什么一进门就要有祭坛？
一开始门口就要祭坛。
你就知道这些会幕的摆设，它都有一个非常严肃的神学。
你就明白这个祭坛啊，这个祭会幕的摆设都有一个很严肃严谨的神学。
其实不光以色列的会幕。
其实不单止有以色列的会幕。
每一个宗教，它的寺庙的摆设都是神学。
每一个宗教佢嘅寺庙嘅摆设都系一个神学。
比方说我们中国的佛教。
比如话中国嘅佛教啊。
你在中国的佛教寺庙里，你是看不到祭坛的。
你喺中国嘅佛教嘅寺庙入边，你睇唔到祭坛。
如果你在一个寺庙里看到祭坛，就出大事了。
如果你喺寺庙入边睇到祭坛，你就出大事。
因为它完全违背了佢神学啦。
因为佢完全会违背咗佢嘅神学。
什么是神学呢？
咩系神学？
就是这个些所有的摆设去指向的他们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
就是一个他所有的摆设都指向着他们相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所以佛教说他们的神不杀生的。
所以佛教说他们的神不杀生的，
连蚂蚁都不能杀。
连蚂蚁都不能杀。
那怎么可能有祭坛呢？
那怎么可以有祭坛呢？
他不可以有祭坛。
他就不可以有祭坛。
那在古代近东的一些寺庙里有没有祭坛呢？
在古代的一寺庙里有祭坛吗？
有，也有杀生的。
有杀生的。
可是你会发现在古代近东的祭坛，这个杀祭物的时候，它不强调血。
但你会看到古代近东的寺庙里的祭坛，
它不强调血。
它不强调这个血。
血，它强调的是肉。
它强调的是肉。
因为那些外邦的神明，他们要吃肉。
因为外邦的神明，他们要吃肉。
所以。古代近东的人给他们的神献祭，是给他们的神提供食物。
所以古代近东的人，他们向他们的神提供祭品物，是提供食物。
但是以色列这个神呢？
以色列这个神呢？
他这个祭坛，他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他献祭杀祭牲，他最强调的事情是流血。
以色列的祭坛，他最强调一个就是流血。
好。那大祭司在这里帮百姓献祭，
祭司喺度帮百姓献祭，
他为什么要献祭？
佢点解要献祭？
因为如果一个人犯了一个罪，
因为如果一个人犯了一个罪，
他就要该死，
佢就应该死嘅，
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
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
所以他犯一个罪就应该死一次，
因为犯了个罪就要死一次，
所以人早就该死，
因为人早就要死一次。
可是神设立会幕给他们怎么样的一个赦免？
但是神设立会幕就俾佢咁点样去赦免？
就是他犯一个罪，
就佢犯咗个罪，
他要拿一个动物来替他去死。
所以另一个动物来，他又谁？
这个动物的血流出来呢，就等于是射替了他流血。
这个动物要去流下来，才等于他流了的血。
所以祭司就要在这里为他赎这个罪。
所以祭司呢，还要为他赎那个罪。
赎完罪，祭司都要洗干净。
是啊，赎完之后，那个祭司就洗干净。
那这个大祭司呢，一年呢，他要拿一次的祭牲的血进到这里面。
啊，一年一次，那个大祭司呢，佢攞呢个献祭血呢，入到呢个啊，
至圣所里。
至圣所入边。
来替他自己和所有的百姓赎罪。
来替佢自己同埋所有百姓赎罪。
所以这是人来到神面前的唯一途径。
所以呢个就系人来到神面前嘅唯一途径。
你给这个神再多好东西没有用。
你俾呢个神再多好嘢都冇用。
他不缺东西啊。
佢唔缺嘢。
来到神面前唯一的途径就是圣洁。
来到神面前唯一的途径就是圣洁。
因为这里面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因为呢个里面神系一位圣洁嘅神。
所以那百姓犯一个罪杀一个动物。
所以百姓犯一个罪就杀一个动物。
再犯一个罪再杀一个动物。
再犯一个罪再杀一个动物。
所以人一生啊，在以色列这个律法当中，他都要不停的献祭。
所以人一生喺以色列呢个当中系要不断咁去献祭。
所以他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后来厌烦了献祭？因为他一直在犯罪。
点解以色列人后屘厌烦都要献祭？就因为佢一路都犯罪。
因为他总在犯罪。
因为总是喺犯罪。
所以耶稣基督做的是什么呢？
因为耶稣基督所做嘅系咩呢？
会幕只是一个模板。
啊，会幕只系一个模板。
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个样式。
系我哋来到神面前嘅样式。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大祭司。
耶稣基督就系一个大祭司。
他把自己放在祭坛上。
佢将自己放在祭坛上。
那他拿着他的血。
佢拎住佢自己嘅血。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嘅面前。
他一次就把我们所有的罪都赦了。
佢一次就将我哋所有嘅罪都赦免。
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血不像是动物的血。
点解？因为佢嘅血唔系动物嘅血。
动物的血不能够永远除罪的。
因为动物嘅血唔可以永远除罪。
但是耶稣的血是有功效的。
但耶稣嘅血系有功效。
所以你看，他是一个用圣经的话来说，祭大祭司就是一个中保的作用。
所以呢个用圣经话就话，大祭司一个中保嘅作用。
当日亚伦是站在活人死人中间。
当呢个亚伦企喺活人死人当中。
那今天耶稣基督就在神和我们中间来为我们代求。
今日呢，耶稣基督就企喺神同人中间为我哋代求。
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救恩得来的是多么的宝贵。
所以你明白我哋嘅救恩得来系几咁嘅宝贵。
你看这个大祭司，他既是拿着自己的血进到至圣所。
呢个大祭司佢系攞咗自己嘅血进到呢个至圣所。
他自己也是寄生也受苦。
佢自己都系受苦。
所以他的这个救恩就让我们得到了神的义。
佢呢个救恩就令我哋得到神嘅义。
好了，那我们要问什么是神的义？
咁我哋问下咩系神嘅义呢？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我们信了耶稣为我们的救赎。
我哋信咗耶稣为我哋救赎。
他我们被称义。
我哋被称义。
什么是义？
咩系义呢？
圣经说神的义呢，就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我哋圣经讲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信。
好，那我们看哈，有三个概念，一个是律法，一个是基督的救赎，还有是神的义。
我睇到三样嘢，一个律法，一个系基督嘅救赎，同埋神嘅义。
好，那我们知道在将来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场大审判。
我知道将来一定有大审判。
因为在新约已经告诉我们，他说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新约话俾我听，话按住公义审判的主。
那我问一下，审判的标准是什么？
咁我想问下，审判的标准是咩？
什么？我们知道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吗？
我知道审判标准咩吗？
是什么？
系咩？大家知唔知？
神的公义。
神的公义。
对，神的公义，神的公义透过什么来去审判？
神的公义透过乜嘢来审判？
对， 你看，其实你们都忽略了一个圣经当中常提的话题，但是呢，却常常我们基督徒最不愿意提的话题。就是律法。就是律法。为什么？因为我们当有了救恩之后，基督徒最不愿意提的就是律法。你说律法没有用啊？我们有了救恩了，不要再提律法。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审判的标准就是律法。就好像这个世界法律，它一直都是审判人的标准。我们将来来到神的面前，也是审判的标准是律法。那或许有人要问了，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没有律法，我们审判的时候神的律法我们都不知道，那是给以色列人的。那我们有没有律法呢？有吗？你们说有吗？有。是什么律法？十诫啊。那实际也是以色列人的。我们也有律法，圣经也告诉我们了。我们这些非犹太人的外邦人啊，我们的律法是什么呢？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就是我们外邦人审判的标准。如果一个没信主的外邦人，将来拿什么审判他呢？他可不可以透过自己的行为得永生呢？如果他做到这点就可以。哪一点呢？他就是恒心行善。他一生都在追求行善。有的人说我一生的确是在做好事，追求好事，做好事。可是这里说他是寻求不能朽坏之福的。那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不在追求能朽坏的福分呀？不都是在追求富有吗？不都是在追求豪车啊，不，豪宅好车吗？可这些都是能朽坏的。对于我们外邦人，我们的律法是什么？好，他是这样说的，我读一下。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就是外邦人的律法。神把这个律法刻在他心里，所以就是我们常说的良知。所以每一个外非以色列人，他虽然没有以色列人那么多成文的律法，但是他一生都有良知。但是圣经说他这个良知啊，常常互相较量。因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够完全做到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会不会有人一生问心无愧的？没有。很多时候人都会昧着良心做一些事，昧着良心说一些话，昧着良心有一些想法，放纵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没有人一生完全按照良心去做事。但也有人说，那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按照良心做事。可是律法是怎么规定的呢？就是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 就像这个世界的法律。如果有一个人偷了一个东西，他就被定为罪人。他可以说我没有杀人呀，我没有抢劫呀，我没有诈骗呢，我只是偷了东西啊。我应该把所有的罪全犯了，你才叫我是罪人。这可能吗？不是的，法律都是这样定的，犯了一条就是罪人。所以律法就是这样，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所以没有人一生没有没有做过亏心的事。所以人靠行律法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做到不犯罪的。所以外邦人有他的律法。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都有律法。我们为什么信主呢？我们就是因为知道我们的良心没用了。很多人都想追求好，但是做不到。他要找一个救赎，那这就是基督的救赎。所以良心是没有办法人得救的。那我们看以色列的律法，以色列的律法就更加清楚的圣经当中，就是在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约柜里面有石板。那这个石板所刻的律法，就是神要求以色列人必须做到的，这是他们在这个约的关系里必须做的。所以神的律法的要紧就是他决定人生死。所以摩西会在后来他非常痛苦，非常非常没有办法，他说我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啊。
所以摩西在那里好艰难，好辛苦，他说我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
他说你们一定要拣选生命，
你一定拣选生命，
就是要遵行神的话。
就是真的神的话。
好了，审判的标准我们知道了。
所以审判的标准我们应该知道。
就以色列有他的律法。
以色列有他的律法。
我们这些外邦信徒原来有我们的律法。
我们听话当然都有原来我的律法。
就是我们的良知。
在我们的良知。
好了，那这是审判的标准。
这个审判的标准。
那人怎么样可以通过审判呢？
通过审判。
那就是你要不犯罪了。
但你不犯罪。
但是有人却说，基督来了之后，律法就废掉了。
有人讲话，基督来之后，律法就废除了。
不用律法了。
不需要律法。
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了。
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了。
我们为什么可以不用靠律法去得救？
因为我们点解可以唔需要靠律法得救？
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就是说律法是一点都不能废的，一定要完全做到。而且在旧约当中也告诉我们，人如果遵行神的话就必因此活着。所以人必须遵行神的话才能够达到神的让他可以活着的标准。所以耶稣基督他出生的时候不是一个随意出生的。
是耶稣出生，耶稣出生的时候没有随便出生的。
所以你看圣经罗马书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成为罪身的形状呢？
耶稣基督是怎样成为罪身的形状呢？
圣经说他是生在律法以下。
圣经话他是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以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
叫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
那这是他生在律法以下。
这个才是生在律法以下。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耶稣的从出生的记载。
我们看到是从耶稣出生的记载。
你会发现他特别强调他所有的过程都是满足律法的。
特别强调所有的过程都是满足这个律法的。
你看他八天受割礼。
他八天受割礼。
阿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的父母把他献给主。
摩西律法是当他洁净日子将他献给主。
所以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从出生就一直是活在律法下面。
路加福音话俾我听，耶稣喺出世一路就活在呢个法里面。
他一生所做的都是合乎律法的。
佢一生所做嘅都系合乎律法。
他完全达到律法的所有要求。
佢完全达到律法嘅所有要求。
那也有人挑战。
亦都有人去挑战。
说没有，耶稣有一个不守。
冇，耶稣一个冇守嘅。
因为他常常因为安息日跟他们起冲突。
因为佢常常安息日同佢起咗冲突。
对吗？因为。他一到安息日就治病，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一到安息日他就会医治。
所以法利赛人就说他不守安息日。
所以法利赛人就话他就不守安息日。
那每一次耶稣回答他们的话是什么呢？
那每一次耶稣回答他的话呢？
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对，人子在安息日的主。
那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怎么解释这句话。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怎么解释这句话。
我在我原来教会弟兄姐妹一查经查到这里的时候，
在我以前教会弟兄姐妹。
他们怎么解释呢？因为安息日是神定的，
因为安息日是神定的，
所以他可以不用守。
他可以不用守。
那也就是说耶稣犯了安息日了。
因为他就说耶稣犯了安息日。
不做，这是大错特错。
同样是大错特错。
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犯过安息日。
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犯过安息日的罪。
他是生在律法下，活在律法下。
他生在律法下，活在律法。
他凡事都是遵行律法。
他凡事都遵行律法。
看看安息日。
睇下安息日。
神创造完之后，第七日就安息。
神创造之后，第七日就安息日。
所以，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
安息日的意义系咩？
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中就能够知道一点。
我喺出埃及记中就明白。
安息日是让的儿女呀、这些仆婢呀、牲畜全都休息。神在第七日安息。
神在第七日安息。
他是享受他跟他所创造的万物同在。
他在享受跟他所创造的万物的同在。
让万物都在他的里面受呵护。
万物都在他里面受呵护。
他给以色列人定安息日，
他给以色列人那个定那个安息日，
就是让他们知道神是跟他们同在的。
在有人会记住神的一个同在。
神是无时无刻不跟他们同在。
神在无时无刻同在。
但是这一天就让他们特别被提醒。
在那天会特别被提醒。
就跟我们守主日一样。
就像我们守主日。
我们只在主日纪念基督复活吗？
我们只在主日先来去纪念神的复活吗？
从来都不是啊。
从来都不是。
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要纪念主的复活呀。
每一日每一时刻都要纪念主的复活。
只不过这一天。
只不过这一日。
借着唱诗。
借着唱诗。
读经祷告。
祷告。
讲道。
讲道。
读神的话。
读神的话。
我们把所有平时能够跟神相遇的这个途径，在这一天集中起来。
我想平时我哋可以同神同嘅呢个
让我们知道再一次被提醒基督的爱。那不是只代表只在这一天敬拜神啊。每一天都是敬拜神的生活。可能今天你是透过读圣经跟神相遇。可能明天你是祷告中听到神的声音。有时候你唱诗赞美感动。
有时唱诗赞美感动。
所有你跟神相遇的途径，在这一天集中起来，让我们来去思想神。
系所有你同神沟通嘅途径喺呢度中嘅，让我哋思想神。
所以神每一天都跟他的选民同在。
所以神每日都同佢选民同在。
只不过安息让他们安静一天，让他们被提醒。
只系喺安息嘅眼里，安息嘅日突然让佢被提醒。
所以安息日就是享受跟神同在呀。
所以安息日就系要享受同神同在。
所以神就是爱。
所以神就是爱。
他在安息日这天，他能不爱人吗？
他在安息日这天可以不爱人吗？
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完全不明白安息日的意义。
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完全不明白安息日的意义。
所以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所以耶稣话人子系安息日嘅。
他才知道什么是安息日。
佢先知道咩先系安息日。
他所做的完全是符合安息日。
佢所做嘅完全符合安息日。
或许有人要问，他为什么总是拣选安息日指定？
有人问啦，点解佢成日拣安息日？
他是不是故意找麻烦的？
故意揾麻烦。
故意挑起他们的怒火。
故意去激嬲佢哋。
不是的。
唔系啊。
弟兄姐妹，我相信耶稣基督一直在医病赶鬼。
我相信啊，耶稣一路都喺度一日治病啊赶鬼。
只不过到安息日这天，他不能停下来。
即系安息日咧，佢唔可以停。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爱是永不止息。
爱系永不止息。
怎么能在安息日这天突然间爱就止住？
点可以安息日咧，爱就停止咗？
所以他不是专门挑战他们。
佢唔系专门去挑战。
而是他爱的本能，他一律看见有人生病，他就一定要医治，他不能止住他那个爱、那个怜悯的心啊。
就系爱本能，佢见到人，所以佢就去医治，佢唔可以啊停止呢个爱嘅啊怜悯嘅心。
而这些道貌岸然的法利赛人，
但呢啲啊法利赛人，
他们手足了所有的疑问，
佢哋手足所有嘅
疑问、
疑问、
仪式
啊仪式
啊仪式。但是他唯独要把神的爱给踢走。
佢为咗就要将神嘅爱踢走。
他手足了仪式，唯独不要爱。
佢手足咗所有仪式，但系唔要爱。
一个纪念神的恩典的日子。
一个纪念神嘅恩典嘅日子。
他唯独不要神。
佢唯独就唔要神。
你说耶稣能不生气吗？
你觉得耶稣可以唔嬲？
这群打着宗教旗号的这些人，是在坐在领袖的位置，但是却把神踢走。
呢啲打住宗教。坐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他要将耶稣踢走。
所以主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所以耶稣话：“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他才是一个真正守律法的人。
他是一个真正守律法的人。
当时那些人是以守律法出名的。
当时那些人以守律法而出名。
但那些律法全都是守的是得罪神的。
但那些律法所守的都是得罪神。
所以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破坏律法。
所以耶稣基督。
所以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守全律法的人。
所以他是世界唯一一个守全律法的人。
只有这一个人。
只有这一个人。
所以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这个守全了律法的生命。
他这个守全律法的生命。
就归给了我们。
就归给我们。
所以我们才被称为义人。
所以我们才被称为义人。
不是我不需要守律法，
不
是因为律法不好不要
了。
上帝给人的律法是一部最完美的律法，是最好的律法，所以律法同样是恩典。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是错的。律法同样是恩典。所以耶稣基督他守全了这个律法，
所以耶稣基督守全了这个律法，
就等于我们守全了。
就等于我们守全。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最后审判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最后审判。
神看我们完全行完律法。
神睇我哋系完全行晒所有律法，
一条都没有犯。
一条都冇犯。
不用就通过了。
咁就可以通过了。
我们就算是无罪了。
我哋就算系。
可是不是我们自己能守全的，是耶稣基督他守全。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如果他只是为了来上十字架，何须生活33年半呢？对啊，那来了之后作为一个婴儿完全就死了就算了呗。不是，他要在地上行全律法。所以他跟我们一样，凡事都受过试探。
所以同我一样，凡事都经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
只系佢冇有犯罪。
他替我们受试探。
佢替我哋受试探。
替我们胜过试探。
替我哋胜过试探。
替我们守全律法。
替我哋守全律法。
所以他在世上33年半的时间，对我们来说多么大的恩典。
所以佢世上33年半嘅时间，对我哋系几咁大嘅恩典。
他活的每一天都是给我的祝福。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算在了我们的身上。
做每一样事情都算喺我哋身上。
所以圣经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就是因为他守全律法，律法的总结就是他。
正因为他守住咗律法，律法嘅总结就系佢。
所以律法一条都不能废去。
所以律法一条都唔可以废去。
条条都要在那里持守。
条条都喺佢面前持守。
只不过他替我们守。
只不过佢替我哋守咗。
我们就可以因此活着。
我哋就可以因此活着。
因为我们在神眼中看来。
因为我哋喺神嘅眼中睇嚟。
我们是行全了律法的义。
我哋系行全咗律法嘅义。
是耶稣替我们行的。
系耶稣替我哋行。
那当我们看到主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
当我们都主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
我们要知道一个因信称义之后的生命是什么样。
我们知道一个因信称义之后的生命是怎样的。
那就好像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刚才说的，
就像我说过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好在当时显明他
也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因信称义，让我们这些被因信称义的人呢、啊？
所以因信称义的话，也被因信称义的人。
我们有一个使命。
我们有个使命。
就是要把神的义显明出来。
就要将神的义显明出来。
你已经被称为义了。
你已经被称为义了。
你必须要把神的义显明出来呀。
必须要将神的义显明出来。
所以你看，在罗马书，也有人挑战说，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在因信称义之后，我们还活一个不义的生命。
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因信称义之后，我们继续活一个不义的生命。
因为义人要因信得生。
因为义人要因信得生。
得生命。
得到生命。
什么样的生命呢？
什么样的生命呢？
就是显明神的义。
就是显明神的义。
在哈巴谷书，这句话是出自于哈巴谷书，当哈巴谷这个先知因为犹大人不好，向神投诉的时候，
因为哈巴谷就系话佢，因为犹太人都不好，佢向神投诉的时候，
神回答他说：义人因信得生。
神回答佢话：义人因信得生。
那哈巴谷是个义人，
哈巴谷系个义人，
他看到罪恶的事情很痛苦，
佢睇到罪恶的事情。
他就跟神说他们太坏了，
他跟神说这些人太坏了，
那神就说要用更坏的加勒底人来打他们，
神就说要更坏的加勒底人来打他们，
那他就觉得不公平，
他觉得不公平，
那怎么能用坏人打我们呢？
怎么用坏人打我们呢？
神就说还要惩治这个加勒底人，
他要惩治这个加勒底人。
所以你看哈巴谷他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痛苦的年代，
所以哈巴谷生活在一个很痛苦的年代，
他的同胞不好，神还要用更坏的人来打他的同胞。可是在哈巴谷书结束的时候，这个义人的生命是什么样？
哈巴谷书不书结束的时候，义人的生命是怎样呢？
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牛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一个义人的生命，就是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还可以欢喜快乐。
这个义人的生命，他当时面对某个时候，他就可以欢喜快乐。
我们在教会当中啊，
我在教会里，
我们信主的基督徒，
我们信主的基督徒，
我们也常常经历苦难，
我们常常经历苦难。
我们在苦难当中最多祷告的是什么？
我在苦难当中最多祷告的咩？
神啊，快把我苦难拿走吧！
神啊，快将我的苦难挪开！
快帮帮我吧！
快帮下我！
我们的祷告都带着痛苦。
我这个祷告都带着痛苦。
我们很少有哈巴谷这样一个义人的喜乐的生命。
我哋好少可以好似哈巴谷咁样一个义人喜乐的生命。
苦难当中也可以欢喜快乐。
苦难当中都可以欢喜快乐。
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
就当我们信主之后，
主耶稣应许我们会有圣灵保惠师来。
主耶稣应许我们话有圣灵保惠师来。
圣灵来是做什么呢？
圣灵来是做咩呢？
我们原来以色列人他是 法律法刻在石板上。
我哋原来以色列人睇咗个法，刻喺呢个石板上边。
所以他们行不出来。
出唔行出来？
但是圣经在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新约呀。
圣经在耶利米书把它变成一个新约。
神是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
神系将佢嘅律法刻喺我哋心里。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呢个就系圣灵嘅工作。
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之后是有圣灵的。
弟兄姐妹，我哋信咗神之后，我哋有圣灵。
神要把他的话刻在我们心里。
神要将佢嘅话刻喺我哋心里。
让我们照着他的话行的时候，就会可以好像光一样照在人前。
就当我哋真系行出照佢话行嘅时候，就好似光照喺人嘅面前。
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登山宝训的时候，
所以神喺马太福音讲到喺呢个耶稣登山宝训嘅时候，
他讲到两种房子。
佢讲到两种嘅房子。
一种房子是有根基的。
一种房子系有根基嘅。
另一种房子没有根基的。
另一种房子有根基。
来了，东西就打和吹倒了。
啊，有咩嚟就将我吹倒咗。
两个房子有什么差别呢？
两个房子有咩区别？
倒的那个房子。
个吹倒嘅房。
其实剩的只是一堆料。
剩低嘅只一堆物资。
一堆料。
一堆建筑嘅
料材料。
材料。
那其实，在教会当中不缺乏有料的人。
啊，喺教会当中唔缺乏有料嘅人。
真的，有料的很多。
有料很多。
但是能成为一个房子，有生命见证的不多。
但能够成为一个房子，有生命见证嘅不多。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你发现弟兄姐妹互相鼓励夸的时候，都是夸彼此有料。
啊，好易发生啊！弟兄姐妹彼此夸奖嘅时候，夸奖啊对方有料。
哎呀，你讲得真好！
啊，你讲得真好。
你写得真好。
你写得好好。
你唱得真好。
你唱得好好。
你说得真好。
你讲得好好。
这都是料。
呢个系料。
那是一堆倒塌的房子。
讲呢啲系一个倒塌嘅房子。
弟兄姐，我们要成为一个坚固的房屋。
弟兄姐妹，你要成为一个坚固嘅房屋。
是以耶稣为根基的。
系以耶稣为根基。
能对人生命有帮助的。
能够对人生命有帮助。
能替人遮风挡雨。
遮风挡雨，
是在风浪当中，人能看到你是个房子的。
在风浪当中，你能看出你是个房子的。
不要让人只看到我们是一堆料。
不要让人看到我是一堆料。
如果说到料，
如果讲到料，
这个世界有料的人比我们多多了。
这个世界有料的比我们多。
我们唱的好吗？
我们唱好。
人家外面专业唱更好。
专业唱得更好。
我们讲的好吗？
你讲好。
那有的外面有口才的，一连几个小时都不喝水。
出边有口才的，连几个钟头讲都唔使饮水。
不要比料，
不可以比料，
我们比这个生命。
我们就比这个生命。
所以我们看在旧约当中啊，
在这个旧约当中，
有很多异人。
有很多异人。
你看亚伯拉亚伯拉罕，他虽然是寄居没有土地的人。
亚伯拉罕虽然寄居没有土地的人。
外邦的君王都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所以他们都能够看到神跟亚伯拉罕同在。
除了看到神跟亚伯拉罕同在。
同样，以撒也是。
同样，以撒都系。
连外邦君王都怕他。
连到外邦嘅君王都怕。
怕一个游牧民族的人。
怕一个游牧人满足嘅人。
而当约瑟从一个囚犯来到法老面前的时候。
当约瑟从一个囚犯来到法老王面前。
法老都看出他有神的灵在那里头。
法老王都睇到佢有神嘅灵。
而大卫呢？
而大卫呢？
连扫罗这个仇敌都说你比我公义。
连呢个阿扫罗呢个仇敌都同讲你比我公义。
啊，好像但以
理。但以理。
几代的君王都说他里面有圣神的灵。
几代嘅君王都话佢入边有圣神嘅，啊圣神嘅。
一个因信称义的生命。
一个因信称义嘅生命。
就应该是这样。
就应该系咁。
就应该好像光一样在这个世界发明出来，
好像光咁喺呢个世界发明，
而不是说我因信称义了，
唔系话我因信称义啦，
我拿到天堂门票了，
我拎到天堂门票，
我继续爱世界，
我继续爱呢个世界。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系咁嘅话，
我们就把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就将耶稣基督嘅宝血
当作平常，
当作好平常，
当作了牲畜的血，
当作好似牲畜嘅血。
因为牲畜的血不能除罪。
因为牲畜的血不能除罪。
可是如果基督的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却没有让我们离弃罪，
但是如果基督啊耶稣基督的血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令到我们离弃罪，
我们就是践踏了他的血，
我们就是践踏了他的血，
我们在神面前是何等得罪他，
我们在神面前怎样得罪他，
我们要好好思想，
我们自己好好思想，
因信称义没有那么简单，
因信称义没那么简单，
因信称义是重价买出来的，
但是这也是重价买单的，
我们也要回报这份救恩，
我们又多又高，
我们一同来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叫你宝宝的，
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又宝贵又大的救恩，
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帮助，
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轻忽你的恩典，
求你好啊好心地好轻忽咗你嘅救恩，
啊，愿圣灵把你的律法都刻在我们的心里，
愿圣灵铺上你的法，刻在我们的心中，
好叫我们每一天得到提醒，能够活出你的话来，
能够活出你的话来，
让我们可以好像光一样照着这个，
当我们好像光芒来照耀
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
来照耀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
谢谢主，
感谢主。
愿你赐福 MKCCC 教会，
愿你赐福 MKCCC 教会，
在这个地区，
在这个地区，
成为你的金灯台，
成为你的灯台，
来为你发出荣耀的光，
来为向阿爸你发出荣耀的光。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